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今天呢，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些非常实际的经历，还有如何轻松地面对艰难的决定。我想从神的话语中总结一些真理。圣经对罪的描述非常直白，人很清楚神禁止我们做的事情。你们可以参考十诫，神列出了许多他不允许人做的事，还有一些是神命令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并且我们不能沾染罪，我们不是活在罪恶黑暗中的人。圣经明确记下这些事，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可以辨明许多是非，因为神的话非常清楚地记在圣经里。现在我们要谈的不是圣经中明确记载的好事和坏事，我们要看的是比较模糊的一些事情，因为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这些没有清晰对错的事会让我们十分为难。如果有人问你，可不可以撒谎啊、欺诈呀、偷窃啊、杀人、犯奸淫、贪恋他人所得啊，你会非常清楚这样做绝对不行。如果有人告诉你要读圣经、祷告、做见证、向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道，你呢也很清楚这样做十分正确。但是对于那些圣经没有明确定义好坏的事呢，而且有很多呀。比如有人说，基督徒有些食物可以吃，也有一些食物不能吃。今天有些人想用旧约饮食的律法来捆绑基督徒，告诉我们，人的灵性好坏和饮食的关系十分密切。当然，如果你吃猪肉，或是吃按照犹太律法规定的不洁净的食物，你就犯了罪。也有些人对你说，你可以喝什么，不可以喝什么，如果你喝了不可以喝的东西，就是犯罪。圣经上有很多论到饮食的经文，但是对于我们不可以喝什么，却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禁止。有人认为这个观点听起来呢，可能有些奇怪，但很真实。有人认为做运动就是犯罪。实际上，我认识一位男士，他非常坚定地认为运动就是犯罪。他还正在写一本谈论运动就是犯罪的书。有人认为这并不是罪，而是偶像，你会抓住每个机会向他低头，向他敬拜。也有人认为看电视是罪，如果你有电视机，你就不属灵。也有僵尸一样的人，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不管电视上放的是什么，就算是测试的图案也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 电视播放多久，他们就看多久。有人说，如果你去看电影，就是犯罪；如果你去剧院，就是不敬钱的表现。这表明你把钱投给世俗的电影产业。也有人说，你可以去看电影，这只是消遣娱乐罢了，你还可以欣赏那些美丽的场景啊等等。还有人认为，如果周日你除了坐下来看圣经还做别的事，就是犯罪。我小时候呢，在美国东岸的费城，周日不允许有任何娱乐，即使是和娱乐沾上边的一点事儿也不可以。那时候呢，我们穿着小小的西服，戴着小小的僵硬的衣领，还有小小的领带，一整天都坐在长沙发上，不能读有趣的报纸，不能读体育版，不能看电视，不能去院子里玩游戏，也不能出去散步，就那么坐着。我们唯一能犯的罪，也最想犯的罪，就是吃东西。周日我们只能大吃特吃啊！当然大部分家庭主妇都花整个上午精心准备晚上的大餐，我们吃的根本停不下来，因此我们一直有贪食的罪。现今在大部分福音派也依然是这样，你从体型上就可以看出来。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做。小时候玩扑克牌，如果牌里面没有大小鬼、黑桃、梅花这一类的牌，你就可以玩。那除了这些牌，其他牌都可以玩。但是如果牌上面印有这一类的图案，玩这类牌就是犯罪。这样的牌只要一拿到手，就会立刻扔掉，免得自己沾染罪恶。现在呢，你们会一边玩牌一边尖叫大喊扔牌，这都没什么，但是要注意这些牌上面究竟印的是什么。有人认为玩某些游戏也是犯罪，有的游戏像地产大亨推崇的是物质主义，应该为那些想在娱乐中追求属灵成长的人发明谦卑与贫穷的游戏。也有人认为把嚼好的烟草叶子点着猛吸一口，然后让浓浓的烟雾从鼻孔中喷出，这样做就是犯罪。我曾经去过北卡罗来纳州，那里有很多教会的执事都会这样做。我问了那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说，并不觉得那是罪啊，因为那一带的人都从事烟草种植。还有人说，如果你的头发留得太长，就是犯罪；如果太短呢，就不是罪，除非短得离谱了，让人误以为你是同性恋。所以要在其中把握好分寸，避免落入极端。有人认为服装反映这个罪恶堕落的社会，我呢不太明白现今的时尚趋势，真的不了解。但是我认为神是喜欢对称美的，是吧？他喜欢你身上每一个对称的部位。但是我发现现在的服饰都奇奇怪怪的，很多衣服都很爆很夸张。我喜欢衬衣左右两边都有口袋啊，这只是我个人的喜好。有人认为有些音乐风格罪恶啊，摇滚音乐罪恶。 我们可能会同意这个说法，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旋律绝对是偏向圣洁的，但是歌词呢，通常都听不进去。有人认为男孩和女孩在一起游泳不成体统，美国南部有人会认为这是犯罪，他们把这种行为称为混浴，而且禁止这样做。还有很多这样的事，都涉及圣经没有明确提到的一些领域，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做出选择。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先列出神的命令清单，然后照着做决定就是了。我们呢，不如组成委员会，讨论说这是错的，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这样是对的，然后我们就靠着这些规定活着就可以了。如果你遵守这些规定，我们就说你属灵；如果你不守规定，我们就说你属肉体。这样做很简单。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如何选择，我们每天都面对选择。我不如呢，直接告诉你们一些原则好不好？我把这些原则列出来摆在你们眼前，这一些呢，都是我运用在个人生活中的原则。有一天我坐下来用笔记下了，都是从我个人经历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呢，没有花多少功夫就列出来了。每当我面对是非模糊的选择，我都会运用这些原则。你越快学会运用，就越会享受你的属灵经历，也会理解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的自由。你会降服于他完美的旨意。我会告诉大家十个原则。原则一，我会问自己这样做对我的灵性有没有益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说凡事都可行。这句话呢，也就是说所有没有定为违背律法的事都不违背律法。保罗在这里说的是所有不算为触犯律法的事都合乎律法，明白吗？就是指所有处在中间地带非道德领域的事，对我来说都合乎律法。所有不触犯律法的事对我来说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些事并非对我的灵性有益，并不都使我受益。所以用保罗提出的这个观点向自己提问，我这样做是不是能促进属灵生命的成长呢？能帮助我培养敬虔的心吗？哦，这是很好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问题。这样做会使我更加敬虔吗？对我有益处吗？会使我成长吗？有些事呢，并没有错。我想起了睡眠，睡觉并没有错啊，睡觉是好事。我试着不时的睡一会儿，我总是想多睡一会儿，并没有什么不对。实际上睡过头也没有什么错。您有没有想过早上可以睡到很晚才起来呢？你呀，肯定想过的。 有时候你希望，哎呀，周日可以多睡一会儿。不过你知道，主不会喜悦你这样做。我的意思是，我们总是想赖床，睡眠是美妙的事。然而，尽管睡得充足，保持了充分的体力，如果你经常这样做，不会对你的灵性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会助长什么呢？助长懒惰。睡觉或者睡得很晚，这件事呢，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是这样做呢，会让人养成懒惰的习惯。长期这样做并不会给你带来益处。生活中呢，有很多这样的事，啊，不管他们是什么，你都问自己，这样做对我的灵性有没有益处啊？这样做会使我受益吗？会不会让我更好呢？这样做会让我更进钱吗？也就是说，我并不是把我可不可以这样做，让这事快点结束，这样的想法当作出发点，而是从我这样做对我的灵命是否有益这个问题出发来考虑做这件事是否对灵性有益。我称这个原则为有益原则。你们可以把这一条记下来，这样做对我的灵命有没有益处呢？好，原则二，和第一条非常相近，这样做能够使我成长吗？第一个原则专注的层面呢比较单一，主要关注的是这样做对灵命有没有好处。第二条原则更进一步，关注的是这样做能否使我的属灵生命更加成熟，这样做能使我成长吗？格林多前书第十章的23节，保罗在这里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凡事都可行，意思就是所有不违背律法的事都是可行的。这样的事本身不存在对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啊，同样的道理，接着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什么呢？不都造就人。所以我问自己，这样做会使我成长吗？造就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呢，是建造房屋。这样做有益于增进我属灵生命的稳定性吗？可以使我灵命更加强健有力吗？可以让我变得更加成熟吗？格林多前书的14章26节说，凡事都要按次序行。保罗在格林多后书第12章19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哥林多前书第9章24节，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就是说人要有节制，诸事都有节制。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赢得奖赏。第27节， 我是功课己身，教身服我。意思就是让肉体服从我的管束，而直白一点呢，就是不给我的肉体好脸色看，是与肉体的欲望斗争，而不是喂饱肉体。我和肉体斗争，压制肉体，是为了让肉体服从我的管束，好让我可以有序的生活。另一种翻译呢，就是让肉体成为我的奴隶。坦白说，我们都要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自己肉体欲望的奴隶，对吗？只要肉体的渴望出现了，我们就立即回应。所以我总是强调节制和自我约束。这当中呢，有许多关键因素。要成为能自我约束的人，你必须要训练自己服从管束。我在很多小事上实践呢，我第一点呢，要告诉自己，要先做最难的任务，可以帮助你自我约束。另一个建议就是守时。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妥善处理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以便最终可以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这就是有节制，意味着你可以应对各种琐碎的事，管理各样事物。还有，在你有权利说好的时候，选择说不。举例啊，当你可以外出吃一顿大餐，外加一大份棉花糖的时候，对自己说不。这样你就可以告诉自己的肉体，我仍然管着你呢。培养节制的品格。当你的心灵可以控制欲望，你就可以正确的训练自己操练金钱。所以我问自己，这样做我的生命能成长吗？可以使生命变得强健吗？可以更像基督吗？可以让灵命更成熟吗？我们称之为成长原则。因此，这两个原则分别就是有益原则和成长原则。好，第三个原则，请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来问第三个问题，就是以上两个原则的相反。这样做会不会让我奔跑的步伐变慢呢？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经文，如果我是在赛跑的人，想要赢得奖赏，我就必须问自己，这样做会使我的脚步变慢吗？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一节说，我们都在赛跑，都在跑信心的路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看到有很多凭信而活的人，他们就是靠信心而活的有力的见证人。他们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告诉我们要凭信心而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四节说，亚伯凭着信怎么怎么，以诺因着信怎么怎么，挪亚因着信什么什么，亚伯拉罕因着信啊，撒拉因着信，雅各因着信，以撒因着信，约瑟因着信，摩西因着信。接着圣经说，因着信 耶利哥城墙倒塌，因着信妓女喇合接待并掩藏了探子，还有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尔和众先知的事迹。这一些都是凭信心活着的人。既然有这么多凭信而活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也应该凭着信心而活，奔那信心的路程。为了可以凭信而活，第一节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希望大家注意关键点，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你们看到了什么呢？重担和罪是不同的，我们要脱去罪恶，放下重担，这有什么不同呢？原文赛跑这个词表明信心的生活艰苦而疲惫，需要我们有坚定的决心、忍耐和自制力去实践。我们必须放下所有重担，也要脱去所有罪恶。那么各样的重担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是一大块啊，庞然大物。这不是罪，只是没用的负担，把我们拖垮了，让我们失去了重心，使我们注意力涣散，吸干了我们的精力，减弱了我们对神的热情。举例，有个赛跑选手，他参加100米的世界级比赛，但是比赛前呢，他喝得烂醉，哇，花天酒地。他即将赛跑了，却没有抛弃自己的罪，他是在自己的身上犯罪，消耗了精力。我们再来设想一下，假设他的训练非常到位，他完成了准备阶段所需要的每个环节，身体也在最佳状态，一切都按照训练要求做了，在道德上也没有什么污点，他没有消耗自己的身体，但是他却决定穿了军靴和羊毛外套来比赛。这不是罪啊，但这是非常愚蠢的表现，这就叫做不必要的负担。我再简单说明，如果你在周六的晚上和你的妻子外出约会，直到很晚了，你们吃了非常好的晚餐，接着呢，开车去兜风，坐在月光下的长凳上，你告诉妻子你非常的爱她，然后直到半夜2点你们才回家，这是犯罪吗？不是。你会说，我倒是希望我的丈夫会那样做呀。然而你周日早上8点有祈祷会，8:30你要宣讲神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前一天晚上你做的事虽然不是犯罪，但是已经为你 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负担，会影响你第二天早上的表现。所以我们必须限制生活中的一些事，不然会成为负担，让我们在信心之路上奔跑的速度啊变慢了。所以对我自己而言，周六晚上的时间尤其神圣。这段时间呢，我通常什么都不做。我还记得我的孩子当年踢足球的时光啊，感谢神，最小的儿子马克已经不再对足球生涯抱有幻想了。那些年的周六晚上，他们呢都会去踢足球，而我呢也会跟着出去。因为只要你儿子开始踢球了，你就会忍不住想去观战。他们踢了很久，哎，我们都很喜欢足球。你呀，看着孩子踢球，哇，情绪呢也随着他们上涨到了最高昂的地步。回来之后呢，脑海里面还会一遍一遍地重复刚才的比赛。尤其是当孩子不小心摔断了腿还进了医院，就像去年的同学会比赛，我儿子的大腿啊严重受伤，哎呀，我们折腾直到了半夜，但是第二天早上还要早起负责讲道啊等等的事。如果这样做，你的情绪和思想状态就已经往错误的方向去了。去看儿子踢球并不是犯罪，除非你认为踢球是罪。你怎么看是你的自由，但问题是你把不必要的负担加在自己的身上。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做的，不需要让自己受到这样的阻碍。有很多种类的负担啊，律法主义、仪式主义，浪费时间、消耗精力，打乱优先次序。所以你就简单的问自己，这样做会不会使我灵命成长的速度变慢呢？凡是会降低我服事效率的事情，我都不会去做。这些事可能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可能会对我造成不必要的负担。我们把这一条呢称为过量原则。第四条，这样做是否会让我受到捆绑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不受任何力量的辖制，我不允许任何事情来捆绑我、辖制我。我们绝不应该让任何一种非道德的事物成为我们的主人。人是万物之首。诗篇第八篇里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但不可思议的是，人却常常让一些愚蠢的事物来支配自己。 有多少人呢，因为控制不住喝酒，变成了只会流口水、胡言乱语的愚蠢人呢？啊，有多少人呢？因为控制不住抽烟，就这样死去了呢？有多少人让人生被电视机主宰了？这不过是作为万物之首的人造出来的一堆电线机器而已。然而突然之间，电视成为了王，成为了管理者，而人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奴隶。人发明了药物，本是为了治疗病人的，但是现在呢，被滥用了，成为了毒品，捆绑了数不清的人。神的本意是要叫我们管理世界的，然而许多人造的东西却捆绑了我们。所以我问自己，这样做会捆绑我吗？我记得有个传道人，他本来在巡回传讲福音，最后呢，他却不得不离开了福音事工，因为他被高尔夫球比赛深深的捆绑了，一直在输钱，最后让自己破产了。他打高尔夫球赛打到300-400块钱一杆。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被类似的这样的小球捆绑着，这样的人真的很多呀。有些事物本身就有控制人的力量。我发现音乐会控制人，年轻人在这一方面常常受到捆绑。我看到有些人因为不能回家看肥皂剧而丧失了心神，太多东西使人陷入捆绑了。我们称这一条原则为奴役原则。我们问自己，这样做会使我陷入捆绑吗？这件事有没有可能让我心灵被奴役呢？这就是奴役原则。第五呢，这一条非常实用。这样做会不会掩盖我的罪？你说啊，约翰，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我是不是表面上打着自由的旗号，而实际上在犯罪呢？彼得前书第2:16，我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我可以享受这个，可以享受那个，我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真相是，你的确是自由人，但是你用自由的名义掩盖自己的情欲和恶念。有人会说，我有自由这样做，我去看电影为什么不可以呢？这是我的自由，我精心挑选来看的。但是他实际上看的是迎合隐藏在自己心中的邪恶欲望，他只不过用自由做口头禅来遮盖里面的邪恶。彼得前书第2:16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这就像一层遮盖罪恶动机的面纱。要诚实地对待自己，要问自己，这样做真的会为我的灵性带来益处吗？能让我的生命成长吗？这会对我有帮助吗？还是会成为不必要的负担呢？这样做会让我陷入捆绑吗？还是会遮盖我罪恶的动机呢？好，检查你的动机。有的年轻人会说，圣经 并没有说我们不可以跳舞啊。大卫就在神面前跳舞的。我告诉你们，大卫跳的舞可不是今天的那种舞。但还是会有人问，那跳舞有什么不对啊？你问问自己，我这么推崇跳舞，是不是因为我认为跳舞会使人属灵的生命长进呢？我是不是认为跳舞并不是什么多余的负担，对我的灵性成长有益，且不会使我陷入捆绑呢？还是说我渴望以自由的名义释放自己的情欲？你明白了吗？你要认真审查自己的动机，向自己真诚的提问。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三节说，人很容易将自由当作什么呢？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必须警醒，必须防备。我们把这条原则称为伪装原则，意思就是撒谎和弄虚作假。有人会谎报自己的动机，啊，我有自由这么做呀，这是我的自由啊。他们就是在伪装自己，在撒谎，想要隐藏自己罪恶的动机。有人说，神创造了马，我就是想去圣塔安妮塔玩，我想去那里的赛马场观赏神的创造。当我看到那些马儿赛跑的时候，我就赞美神说，神啊，我赞美你，你的创造多么奇妙啊。我还可以整天的随意花钱。这样做就是打着自由的旗号，隐藏自己的罪恶动机。这是赌博，是把神赋予你管理的权柄拿去投机倒把。所以我们要问，这样做会不会遮盖我的罪？这就是伪装原则。我是不是在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呢？第六条很重要，这样做会不会违背基督对我的主权？要弄清楚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学习过的，但是再看一次，依然会更新我们的观念。我们问自己，这样做会不会违背基督对我人生的主权呢？请留意听好，这是最基本的真理，每个基督徒都应该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你们都认同这一点吗？我们所有人都要活在对基督的降服之中，对不对？你们明白吗？然后是第二点，不是所有人都100%的认同神让我们去做的事，对不对？有人认为，哎呀，神不是这个意思啊。有人认为神会认同人这样做的，有人认为做某事是犯罪，有人却认为不是犯罪。我们当然知道圣经上清楚写明了那些事，但是对于神想让人去做的事，不是所有人都观点一致的。有人认为神希望你人生的每个早晨都读圣经，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在神面前就是有罪的人。有些人呢，却不这么认为。有的人相信，如果你不参加周日早晚的聚会和周三晚的祷告会，你的属灵生命就会退步了。而有些人没有这么做，良心也不会受谴责。 他们可以周日早晨去聚会，也可以周日晚上聚会。参不参加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就取决于自己的时间是否方便。也有一些人抓住所有时间勤读圣经，但是他们不会固定早晨读，良心也不会感到不安。还有些人呢，对神的主权有不同的感受。罗马书第14章第2节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你们知道有人是素食者，他们认为神只希望他们吃蔬菜。另外有人会说，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啊。罗马书第14章的3-4节，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这里的意思就是，如果他享受安息日，希望赋予周日特别的意义，那么他就是我们所说的安息日基督徒，或是保留周日或安息日。5-8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换句话说，不管基督徒生活中有哪些限制，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神希望他这么做。你明白了吗？他相信这就是神希望他做的事。请留意，只要是你所认定的事，你就会去做或是不做。问自己，我是否相信神希望我这么做呢？或者是我是否相信神不希望我这么做呢？这是关乎什么呢？是良心。你说，那要是你的良心也犯了错呢？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良心出错了，你也不会知道。因为只有你思想上认为是正确的事，良心才会叫你去做。良心只对思想有回应，在你的心思意念中，如果你相信一件事是对的，你的良心要么就拦阻你，要么就推动你。良心只是一个飞轮，而思想才是引擎，引擎产生动力，飞轮只是受到动力驱使开始转动而已。良心只会接受思想的驱使，就像飞轮受到引擎的动力驱使转动起来一样。如果你故意违背良心，这就坏事了。因为你的心里非常清楚啊，要是你一再让自己违背良心，你的良心就不会那么正直了。所以不要让自己违背良心，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你问自己，这会违背我对基督、对我人生的主权吗？ 经常会有人对你说，你可以这样做，你尽管去做吧，你是自由人，这是你的自由，你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你又没有错，这样做没有问题。如果这样做会违背你的良心，你就不要做，不要让自己的良心变得麻木。保罗说，我从来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我不想让我的良心布满伤痕，麻木不仁。如果一个人想要守安息日，他希望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沙发上，那么这就是他自己过安息日的方式。不要因此论断他，谴责他，不要给他压力。我呢，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告诉我呢那个经典例子。当时呢，我的父亲正在密西根参与教会的复兴聚会。周日的晚上，他在聚会后跟牧师交谈，他们要开始进行为期一周的复兴聚会。牧师就问他，你明天打算做什么呢？他说，我想呢，明早起床后打一会儿高尔夫球，下午呢再进行一些探访。牧师对我的父亲说，啊，高尔夫？在复兴聚会期间，你不是为了神的工作把自己献上了吗？你到这里来到底是为了玩耍呢，还是为了服侍的？牧师的言辞语气非常坚定。我父亲说，两者都有吧。实际上我希望你过来，我们在早上呢有一点相处的时间，可以彼此熟悉。牧师回答说，不，不用，我整整一周时间都要祷告，我要投入到教会复兴的工作中去。我父亲告诉他，不要吧，如果你来会更好，领敬拜的也会过来，如果你能过来就更好了。不用了，我不会这样做的，我不会去的。然而周一早晨，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你们猜猜谁来了？就是那个不情愿的牧师来了。他说，啊，我来了，但是我知道我不应该来的，我这么做呢纯粹出于礼节，这样做是不对的。接下来第一杆开球了，有人喊了一声，让开。那个牧师抬头一看呢，球就径直落下来，打碎了他的两颗门牙。我父亲说，哎呀，他倒在树旁喊着说，哎呀，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会这样的。你们明白吧，如果他周一之前就觉得复兴聚会期间打高尔夫球不对，那么你可以肯定他在那之后同样会认为这样做很不对。所以你这样邀请他，实际上是把他推往更深的不自由，让他更受到捆绑了。不要这么做，千万不要这样做。这个牧师把他所遭遇的视为神的审判，也许真的是神在审判他。神不想任何人违背自己的良心，所以我们不要引诱人做一些会驱使他们的良心忽略神主权的事。我们称这条为侵蚀原则，意思就是你正在侵蚀良心对于神掌管你生命主权的感知。好，我总结一下，如果让我来选应该做什么，我的良心会告诉我必定要做那些我认为符合神旨意的事，对吗？我不想违背良心。如果我的思想变得悖逆， 我的人生就会任由摆布，这样基督在我生命中的主权就会被剥夺。我不想这样做，这就是轻视原则。第七，这也是根本的原则，我这样做会不会帮助其他基督徒呢？这样做是好见证吗？我们真的要顾及其他基督徒的感受，好好管理自己的生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第九节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呢祭偶像之物吗？等等。这个人走向毁灭，因为他随从你的做法，他要开始违背自己的良心，他软弱的良心变得更加虚弱了，而你既得罪了他，也得罪了基督。不要这样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我有权利从事工得报酬，但我没有用过这权柄，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三节开始阐述得很完整，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圣经说，如果弟兄因你的食物忧愁，你就换掉这种食物。第十九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不要因为吃肉喝酒或是任何其他事，让你的弟兄跌倒被得罪或者变得软弱。从北凯罗莱纳州的夏洛特坐飞机回来的时候，飞机上的女乘务员走过来，大概是为大家提供早餐，她就问我了，她说，你需要一点香槟吗？我个人呢比较喜欢橙汁，但是我从来没有喝过香槟，所以呢一个小小的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哎，这个东西尝起来是什么滋味呢？当然后来我告诉他，不用了谢谢，他呢就走过去了，只不过是一点点香槟酒而已。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伸展了一下，我就站在过道上，有人走过来对我说，哎，我认识你，你是约翰麦凯瑟。我说是啊。他说，哦，能见到你真是高兴，我正在学习服侍呢，也在听这些录音啊什么的。之后呢，他一直跟我述说他美好的见证，说他呢来自萨摩亚。你明白吗？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类似这样的微不足道的小事。类似这样的事呢常常提醒我，在你浑然不觉的时候，人们会如何的观察你、看待你，你的生活面貌就是鲜活的见证。可以通过限制自己的自由给他人带来益处，这实在是美妙的事。事实上，那个人告诉我，他整个飞行过程中都在观察我的举动，希望能有机会和我交谈。所以对我来说，这件事呢一直都是美妙的提醒，提醒我人们一直都在观察我，而我呢被人认出来的可能性很大。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问自己，这样做能不能为其他基督徒做好的见证呢？我正在做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有没有好的影响呢？即使是生活中的很小的事情，你日常的准则，你如何看待食物、饮食，或者如何看待体重，或者是你有固定的学习时间，这一切都会为那些想效法你的人提供许多参考。所以，这些生活中的小事也非常重要。所以说，我希望那些软弱的基督徒也随从我的做法吗？我们称这个为见证原则。总结一下，我们提出了几条原则呢？友谊原则、成长原则。接下来的一条呢？过量原则、奴役原则、伪装原则、侵蚀原则和见证原则。好，我们来看第八条。我个人很喜欢，这样做会不会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呢？圣经警告人说，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我所做的事，能不能把他人带到基督面前呢？这一点尤其重要。人们会不会看到我生命中的不同呢？我的人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给大家举个很经典的例子。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个例子非常实用，请留心听。这不就是个对比吗？两种基督徒，一种是坚强成熟的基督徒，就是接下来我们在第27、28、29节看到的。这一类基督徒很成熟，很刚强，在基督里也很释放。他能吃祭偶像的肉，他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所说的话是真理，偶像算不得什么。那么这到底有什么影响呢？你明白祭偶像的过程，要敬拜偶像呢，就要带上奉献给偶像的食物，去很大的寺庙，把食物奉到祭坛上。你我都清楚，这些神呢都是些假神，就是死气沉沉的偶像，他不吃东西，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成百上千的人带着食物来跪拜，祭司呢会把食物拿走，留下自己想吃的。他们吃不了所有的肉，因为祭司人数少，而献祭的人又那么多，所以祭司就带着肉从后门来到寺庙的肉店，因为他们留着也没有用啊，所以呢卖价也很低。所以你想买便宜的肉啊，你就去寺庙的肉店买。这样的做法可以理解的啊，你的妻子会到那里买，我的妻子也会去买这样的肉。那问题来了，这是成熟的基督徒，他说偶像算不得什么，有什么影响的？我安排好生活开销，去肉店买肉，肉很好，吃了也健康，就和别处卖的肉没有什么两样。我才不管这个肉是不是曾经拜过偶像的呢，就算是那也算不得什么。然而要是这个基督徒和出信的基督徒一起吃饭，恰好这个出信者曾拜过偶像的，他曾 置身于这种罪恶的崇拜、放荡的活动中，以及这种充满妙计、全然丑陋、让人厌恶、极不道德的场景当中。如果有人告诉他要吃的是祭过偶像的食物，他就会忍不住作呕啊，他吃不了这样的食物，这是软弱的弟兄。尽管我们明白在基督里有自由，但是他暂时还不明白，他才刚刚从那种罪恶的宗教中走出来。所以这里出现了两种基督徒，一个成熟的，一个软弱的，他们都有不幸的朋友，他们都想把不幸的朋友带到基督面前。不幸的朋友邀请了他们两人共进晚餐，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7节描述的意思。倘有一个不幸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而圣经说了什么呢？难道是先生先生，你在哪里买的这些食物啊？圣经说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好，问题来了，这个朋友过来跟你们说，你们觉得这烤肉好不好吃啊？啊，是不是很好啊？我去寺庙肉店买的，哎，真的很实惠耶。这个软弱的弟兄听到这里就说，哦，你的朋友进去拿剩下的肉，接下来这场谈话要怎么进行呢？这个刚强的基督徒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软弱的弟兄对他说，我不能吃这肉，不能吃。刚强的基督徒说，但是如果你不吃就会得罪这个朋友，我们本来还想传福音给他的呀。然而如果他们继续吃，尽管不会得罪这个朋友，却会得罪这个软弱的弟兄，使他跌倒。这就是进退两难的境地。你宁愿得罪弟兄还是得罪不幸的人呢？这就是问题所在。经上怎么说呢？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你可能会问，你的意思是当你想传福音给人，在这种情况下宁可得罪不幸的人，也不得罪基督徒弟兄了？是的，这还不明显吗？如果你得罪了弟兄，不幸的人会说，我还是不幸的好。基督徒弟兄之间还会互相得罪，他们不得罪我这个不幸的人，我还是不幸好。大家明白这个区别了吗？你对这个可能会被得罪的不幸者说，对不起，这肉是祭过偶像的，我的弟兄不能吃这样的肉，所以我也不应该吃这肉。不幸者就会说，他们弟兄之间有这样体谅的爱，我也想感受这样的爱。而你爱弟兄的心会成为传福音的过程中最好的见证。所以我问自己这个问题，这样做能不能把他人带到基督面前呢？我限制自己的自由，是不是为了要把人领到基督面前，展现不一样的人生呢？在他的世界中看不到的，充满圣洁、诚实、慈爱、正直的人生。罗马书第14章的18节 末尾说，我们的生活为人所称许，人们会说他们的生活很不一样，这就是福音原则。我这样做能不能更好地把福音带给他人呢？第九，这是你要问自己的另一个问题，这样做符合基督的形象吗？换句话说，耶稣会这样做吗？这一项责任重大呀，对不对？我从孩提时代就开始问自己，耶稣会这样做吗？耶稣会那样说吗？我们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会说，我知道耶稣不会像我刚刚那样说话的，或者是耶稣不会像我刚刚那样做的。无论是在之前还是在之后，为了防止那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我总会这样问自己，很简单的问题，耶稣会这样做吗？如果你能这样问自己，就真的能帮助你做好很多选择了。耶稣会做这件事吗？耶稣会说那些话吗？我们称为效法原则。我们希望效法基督，想要效法他的榜样。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六节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基督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如果你说你是属基督的，那么你就应该照着基督生活的样式去生活。所以我问自己，基督会这样做吗？我这样做符合基督的形象吗？这是非常具有争议的问题。耶稣会这样做吗？这就是效法原则。第十，最后一条，非常简单，这样做荣耀神呢？你我都知道这个问题和上面的某些观点有重叠性。你问问自己，这样做会荣耀神吗？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就是总体概括的原则。这样做会荣耀神呢？我们称之为荣耀原则。我们整晚都在唱赞美诗，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问问自己，我的人生能不能彰显他的荣耀呢？我的所作所为能不能高举他的圣名呢？我这样做能不能荣耀他呢？我这样做是不是在遵行神的诫命呢？我这样做能不能让神得荣耀、被尊崇、被颂扬呢？这就是荣耀原则。不要让这些原则成为耳边风。做决定的十个原则，让你在遇到困难抉择的时候可以轻松地面对。我们要记住，我们真的运用这些原则，遇到困难抉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轻松面对了。我们问自己这些问题，这样做对我的灵性有益吗？这样做会使我的灵命成长吗？这样做会使我信心的步伐变慢吗？这样做会给我带来捆绑吗？这样做会遮盖我的罪吗？这样做的结果会取代基督在我生命中的主权吗？这样做能不能给他人带来好的见证呢？这样做能不能把他人带到基督面前呢？这样做像基督吗？ 还有最后一条，这样做会荣耀神吗？好，这些原则能够帮助到你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为着这些原则来感谢您。这些原则规范了我们的行为，你不仅将原则赐给了我们，你还将永活的圣灵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实践，让我们可以做讨您喜悦的事情。主啊，请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做出正确的决定，让我们明白要基于正确的原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感谢您，您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宝贵，感谢您将您的道透过您的圣灵赐给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